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它的这个重量啊比较轻啊，那么而且呢它的这个啊缓冲保护性能呢比较优良啊。那么在啊这个五大包装材料当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纸啊和这个塑料啊，那么它的这个密度呢，那么就算是呢那么比较小的啊。那么比如说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塑料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纸箱啊，那么还是我们的这个纸袋啊，那么叠起来呢啊，那么拎起来呢，那么非常啊这个轻盈。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啊，这个刚才我给大家讲了，有些塑料呢，那么甚至呢啊，那么在低温下呢，那么它如果受到缓冲力的、受到冲击力的作用的话，它甚至会脆裂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纸箱啊，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在很低的温度下啊，那么或者是从高处啊落到低处的话啊，那么都不会因为呢啊受到冲击力的作用啊出现呢啊那么破裂啊而出现这个裂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性能。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缓冲保护性能呢，那么还是比较好啊，特别适合于现在的啊一些这个运输包装当中呢，那么来使用。再有一个啊，那么纸它的这个加工储运呢比较方便，那么在五大包装材料当中，纸和塑料的加工性能算是比较优异的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纸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对纸张的这个折叠啊，还是对纸张的这个开口，对纸张的这个切割啊，那么都是啊比较容易进行的。那么机器能做，那么机器不能做呢，我们的这个同学用手也可以做啊。同学们等到大四的时候做毕业设计啊，如果有同学对这个结构设计啊，或者什么艺术设计比较感兴趣，那么选择这方面的这个课题的话，啊，我看啊看了这么多届，那么基本上所有同学都是选择纸啊作为这种包装材料啊，那么来进行啊这个设计啊结构或者是啊这个艺术设计的。所以说呢啊，它的这个加工性能非常好。那么现在呢，纸张的啊，不管是加工什么样的包装容器，它都已经能够实现呢啊那么高速的自动化的啊这样的快速的这个生产，那么产量相对来说呢，那么也比较高，啊，那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塑料，或者是啊这个金属，或者是啊这个玻璃啊，那么做成箱啊，或者是做成袋的话啊，那啊做成这个容器的话啊，那么呢，我们呢不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啊包装容器生产出来，我们要不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叠起来。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它呢占的空间比较大。那么我们不管做成纸箱还是做成纸袋，那么我们呢啊比较容易给它折，不用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给它折叠，占的空间比较小。所以说呢，它的储运呢，那么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方便。再有呢啊，那么纸张啊，它的这个印刷装潢啊，这个适性呢比较好啊。那么刚才呢就已经给大家讲了啊，那么纸尤其是现在运用的呢都是加工纸啊，表面上呢那么有涂层啊。那么即便不是加工纸啊，那么纸呢啊对于啊这个油墨啊，对于水呢，那么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吸收性啊。那么现在加工纸涂上涂料之后呢，涂料之间呢啊，那么之间有间隙，那么也利于油墨啊或者是水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渗透。所以说呢，我们在纸张上啊，那么进行印刷或者是装潢的时候呢，那么都会取得啊比较良好的效果啊。刚才我也给同学们说了啊，做毕业设计的话啊，做这个艺术设计啊，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图案、什么样的色彩、什么样的装潢，基本上所有同学都是去选择纸啊作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啊一个这个材料。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安全卫生。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纸呢，同学们都知道，那么它的这个原料呢是取自于天然的啊，那么就是取之于木材啊，或者是取自于草。那么当然呢，那么在下面的课当中呢，我会给大家讲啊，纸张的这个操造的过程当中要加哪一些这个东西。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啊，那么看起来呢，那么啊也不是。就是对人体啊，或者是啊，对人体呢，那么也不是啊特别啊有利的这样的一些材料。但是啊，可以这样给大家说，只要严格按照要求啊，你比如说你这个纸容器是包装食品或者是包装啊药品的啊，这个纸容器包装食品和药品，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含量都有要求。只要你按照这个要求严格来做，那么我们的纸容器啊去包装。啊，产品绝对呢啊不会对啊人体啊那么造成伤害，所以说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卫生性呢那么比较好。那么再有一个啊，那么它是啊这个啊绿色环保啊，比较容易啊回收处理啊，那么完全符合啊3RED或者是4RED的这样的绿色啊这个包装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我们啊这个第六点。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这个它的复合加工性能比较好 你比如说现在同学们呢去超市买牛奶那么不管是呢那么盒装的牛奶还是呢利乐整包装的这个袋装的这个牛奶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把它喝完了撕开一看呢那么基本上都是植素铝这样符合的这个包装材料进行给它给它进行包装了包装的。那么纸呢它作为一种材料它非常易于呢跟其他一些你比如说铝箔或者是塑料呢那么复合在一起。它的这个复合性能呢那么也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基于那么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优点。那么我们的这个纸呢作为这个包装材料来说那么它呢现在在我们整个包装行业当中呢那么可以说是呢那么独占鳌头。那么上面呢那么了解了我们的这个纸它作为一种包装材料来说呢那么它的一些这个优点。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用哪一些纸或者是纸板那么可以呢用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首先呢那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什么叫做这个纸。那么纸的定义呢那么目前来说呢那么也没有一个国际上统一的这个标准。那么各国呢根据对自己的这个理根据自己对这个纸的理解呢那么都下了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纸的定义。不过等会儿呢同学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呢都差不多。那么什么叫做纸呢？国内我国国内呢认为纸呢是由悬浮在流体中的纤维在网上形成的均匀交织的纤维层经压榨和干燥以后所成的产品。大家注意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就包含了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纸张是怎么样操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国内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纸张造纸协会它在1965年那么出版的这个造纸词典，它认为这个词典当中是怎么样给纸定义的。那么他说更全面一点，他说纸是由纤维这个纤维那么有同学们所说的植物纤维，也有有时候甚至是矿物或者是动物或者是合成纤维那么的水悬浮液在细的网上成型的所有种类的纤维粘状物或者是片就称为纸。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给大家区分一下那么纸和纸板。刚才我们说了给大家介绍包装用纸和纸板到底是哪一些。那么这个呢那么怎么区分呢，我就不提问大家了一提问大家，大家都知道薄的就是纸呗，厚的就是纸板呗，是不是啊？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去区分的呢？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么把定量什么叫做定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单位什么叫做定量。把定量小于225克每平方米，厚度小于0.1毫米的那么我们呢就管它呢叫做纸。那么一般呢定量大于225克每平方米，厚度大于0.1毫米的呢我们就管它呢那么叫做纸板。那么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很严格？是不是所有的纸和纸板就一定是这样区分的呢？那么在同学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同学们就可以说这也不见得吧，不见得就是这样的吧。哎，对，确实是如此那么有一些呢还有一些根据人们的这个习惯那么根据人们的习惯把它定义为纸或者是纸板你比如说那么像有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折叠纸板像我们的瓦楞原纸，生产纸瓦楞纸箱的这个瓦楞原纸，那么它的这个定量呢有时候呢是小于225克的，但是呢我们也管它呢叫做纸板像折叠纸板呀或者瓦楞原纸，我们也管它叫纸板。那么有一些纸你比如像我们同学以后这个学素描呀什么要用到的这个绘图纸呀或者是白卡纸呀或者是新墨纸，它本身的定量就大于225克，但是呢我们不管它叫做纸板那么不管它叫绘图纸板新墨纸板，我们还管它呢那么叫做纸。所以说呢那么纸的这个纸和纸板的这个定义呢那么有这个量上面的区分，也有呢习惯上的这个划分，这里呢同学们呢那么要注意一下。那么如果要是根据这个加工工艺去分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纸体呢那么可以分为包装纸包装纸板和加工纸和加工纸板。 那么包装纸啊，那么普通的像我们的这个啊纸袋呀，或者是普通的这个纸包裹啊，比如说同学们称上一些点心用纸一包的啊这个纸包裹，或者是呢啊我们纸箱啊上面的啊这个啊这个塑料箱、金属箱上面的啊，好，那么这个啊一些这个标签呢，那么基本上呢，那么都是啊包装纸。啊，那么具体来看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在包装当中啊，那么这三类啊，那么包装纸、纸板和加工纸和纸板呢，都有哪一些？那么包装纸呢啊，那么在包装当中用的最多的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牛皮纸啊，牛皮纸呢，那么可以用来呢啊，作为这个纸袋纸啊，大部分纸袋纸包装食品呀啊，包装文件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器件啊，那么都是牛皮纸来进行包装的，因为牛皮纸啊，那么它的这个韧性呢，那么非常好，而且湿强度呢，那么也比较高。那么再有呢，那么用的最多的呢啊，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最多的呢，那么就是铜板纸。铜板纸呢，那么是我们大陆的叫法啊。那么我们啊，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听到过粉纸啊这个名称？那么在香港呢啊，那么管铜板纸呢是叫粉纸的。那么粉纸的啊这个名称呢，那么对于铜板纸的这个特性的描述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形象的。那么这个铜板纸呢，那么最早呢是由英国人啊他发明的，他在原纸上啊，那么呢调和了一些白色的涂料啊，那么像一些瓷土呀等等这样一些白色的涂料，然后呢把这些涂料呢，那么刷到原纸的两面啊，那么就像呢啊我们的这个女士呢，那么啊化妆的时候涂粉一样啊，那么这个呢就制成了铜板纸。那么铜板纸呢，最早呢是用啊用于这个作画啊，那么美术作画啊，用于这个美术纸来使用的。啊，那么呢，啊，由于呢，我们的这个铜板纸呢，那么它是在经过啊铜板腐蚀啊的这个啊这个硬板上晒制而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大陆呢，那么根据它的这个生产特性，那么管它呢叫做铜板纸。那么铜板纸呢，随处可见啊，像我们同学的啊这个平时使用的一些这个啊高级的一些这个印刷纸，或者是呢啊一些这个包装这个高级礼品啊的一些这个礼盒，那么都是由呢啊我们的这个铜板纸啊来制作的。那么再有呢啊就是瓦楞原纸，那么在后面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瓦楞原纸。那么还有呢啊，那么就是普通的纸袋纸啊，鸡皮纸啊，那么一般呢是单面带光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纸。那么这个鸡皮纸呢，那么啊由于包装一些这个啊，你比如说啊这个皮鞋啊，皮鞋的鞋盒上面呢，那么用的比较多。那么再有呢就是专门针对食品的啊，那么食品包装纸。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一些啊这个中性纸。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啊包装纸板呢啊，那么主要呢有以下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白纸板、黄纸板啊，那么箱纸板啊，那么在瓦楞啊纸箱这一节呢我们会讲到啊，那么什么叫箱纸板，那么还有灰纸板呀啊，那么茶纸板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标准纸板和厚纸板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那么再有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纸和纸板。那么在我们的第三章的内容当中呢，那么会给大家讲一下啊，像我们的这个啊羊皮纸啊和我们的这个钢板纸啊到底是怎么样啊那么生产出来的啊。那么羊皮纸呢是经啊酸水浸泡，然后不断水洗，那么加工而成的。那么钢板纸呢啊，那么是经啊浓的氯化锌溶液啊或者是铜胺溶液啊，那么啊这个把纤维润胀了以后呢，那么再经过多次洗涤呢，那么得到的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羊皮纸啊，那么一般呢啊，那么啊这个可以呢作为这个啊一些这个书籍的一些这个封面啊，那么啊这样呢珍装书籍呢是书籍呢看上去古色古香啊，那么呢还可以呢啊那么用于我们的这个室内装潢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灯具啊，灯具的这个外面啊，那么它的这个灯箱啊，如果要是用羊皮纸来进行包装的话啊，那么不但呢有一定的透光性，而且呢啊那么使这个装潢呢那么看上去呢啊那么也比较有韵味。那么再有呢啊，就是我们同学熟悉的不得了的玻璃纸啊，玻璃纸呢啊是一种再生纤维素啊，那么它呢啊是一般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啊外包装的一些这个开窗啊，那么你比如说啊这个服装的这个包装的开窗，或者玩具啊食品包装的这个开窗，那么上面呢啊纸包装的开窗上面呢都会用到我们的这个玻璃纸。那么玻璃纸呢，那么在我们整个啊那么纸包装当中啊它的这个用量呢那么也比较大。那么再有呢啊就是一些特殊工 功能的啊，像我们的这个防锈纸啊，具有防锈作用的。那么还有呢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保鲜纸啊，那么专门具有保鲜作用的。那么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在普通纸张上面呢啊，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啊，那么添加一些这个白硅石啊，那么它有吸收乙烯气体的作用。那么乙烯气体大家知道是催熟水果的啊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如果这种气体在包装容器空间当中减少了呢啊，那么呢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水果呢加速啊腐烂变质。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一些这个防油纸啊，比如说包装一些油脂食品或者是包装一些机械零件的时候呢啊，那么要用到的。那么再有呢啊，就是真空镀铝纸。真空镀铝纸呢，在第三章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啊，一些真空镀膜纸。那么这种镀膜纸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纸张的啊阻隔性。那么再有呢啊，就是涂布纸或者是纸板啊，涂布纸板。那么这个呢啊，是在我们包装当中用量非常大的啊这样的一类。那么在第三章呢啊，那么也会作为主要内容呢给大家介绍。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一些复合纸板。复合纸板呢啊，一些功能性的复合纸板或者是普通的复合纸板呢，在我们这个教材当中呢啊，那么有提一些啊。那么不过呢啊，如果要是想知道详细的内容或者是工艺呢，那么后续的一些选修课程呢，同学们呢也可以继续去学。那么再有呢啊，就是钢板纸啊，钢板纸的这个耐磨性和硬度呢非常大啊，一般呢，那么它可以作为啊一些这个机械零件上的垫片呀，那么等等啊来进行使用。那么具体怎么生产的呢？下面呢会给同学们呢那么讲到。那么再有呢啊，就是在我们包装当中用量最大最大的一类啊，瓦楞纸板。那么还有呢，那么现在呢啊，那么这个强度呢，那么甚至呢可以与一些这个钢材啊那么相比的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蜂窝纸板。啊，蜂窝纸板不但呢强度大，而且呢啊，那么它的这个还具有它的这个啊，对我们的这个啊产品进行包装的时候呢，还具有呢缓冲作用。那么这个呢，在我们教材上呢有所涉及啊，但是呢，我们这部分内容呢啊，在缓冲包装和运输包装的时候呢，那么老师呢啊会给大家呢做专门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啊纸包装材料大概呢，那么有这样的三大类啊，那么和其中具体的一些这个种类，那么这些种类呢，那么都是同学们呢今后呢会经常用到的，或者是呢，那么在大家啊这个今后啊这个包装产品的时候啊，那么可选择的啊常用的这个对象。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纸和纸板，那么作为包装材料来讲呢，那么它有哪些包装性能？也就是说，我们把纸和纸板用于产品包装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啊它哪些性能，或者是呢必须检测啊，必须掌握啊，掌控它的哪些性能。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首先呢啊，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呢啊外观性能。那么你把纸啊这种纸和纸板选做了你的包装材料之后呢，那么首先呢啊第一个要看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外观性能。那么所谓外观性能呢，那么也就是说你手里拿到这张纸或者是这块纸板了以后呢，你对它进行目测，那么看看它的这个外观上面呢，那么有没有什么缺陷啊。那么这些缺陷呢啊主要呢啊就是纸啊，那么尘埃度啊，首先要脏不脏啊，那么呢灰尘多不多啊，有没有什么孔洞啊，那么有没有什么针眼啊，那么比如说一些这个透明点啊，纸张的一些这个透明点，还有呢啊那么纸张或者纸板上的一些这个褶皱啊，那么还有一些啊加工的时候出现的一些这个筋道呀，或者是网印啊，或者是呢斑点，或者是呢啊一些这个裂口呀，卷边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啊整个纸张或者是纸板啊，或者是陈皮纸张纸板啊，那么色泽呢啊，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这些呢主要是指呢这些肉眼啊观察得到的啊这样一些这个缺陷啊。那么呢这个呢是我们啊作为一个啊这个啊包装工程师啊，那么在选择包装材料啊当中所必须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看到啊，那么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肉眼看到都有不满意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包装材料呢啊这块材料啊，那么我们呢啊那么就啊只能是弃之不用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最重要的呢啊第二个包装性能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度性能。那么什么叫强度性能呢？那么主要呢是指啊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呢在外力的作用下啊，那么所能够承受啊那么最大的这个外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强度。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对这个纸和纸板施以外力，不管是什么样的外力啊，压力呀、啊、或者是拉伸力呀、啊、或者是啊这个撕裂的啊剪切力啊等等，那么我们对它呢啊施以一定的力，那么这个材料啊在承受这个力的时候啊，那么在达到破坏之前啊，那么受力以后达到材料破坏之前所能承受的这个强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的强度。那么强度性能呢啊，那么主要包括哪一些呢啊，非常重要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啊抗张强度啊，撕裂度啊，像我们的耐破度、耐折度啊和戳穿强度啊。你比如说啊，那么作为我们啊这个纸包装的这个纸袋啊，那么它的这个抗张强度、它的这个撕裂度啊，那么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纸箱啊，后面我们会啊学到纸箱呢一般呢啊那么都有摇盖，所以说它的耐折度啊，那么还有这个耐破度和戳穿强度，那么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纸箱啊来说呢，那么也是一个非也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啊。不管怎么样，那么强度性能啊，纸材料的强度性能是啊我们衡量这种包装材料啊能否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啊产品的啊最主要的啊这样一个指标之一。那么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强度性能啊是啊比较重点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容。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抗弯曲啊以及呢压缩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性能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纸和纸板啊，那么在制成啊比如说包装袋或者是包装纸箱的时候，那么我们纸箱上面呢那么有摇盖，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它的啊纸箱的外层呢，那么就是呢啊那么会受到弯曲力的作用，纸箱的内层呢那么就会受到压力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纸和纸板的这个抗弯曲及压缩性能，那么也是衡量我们的这个纸箱啊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那么抗弯曲和压缩性能主要包括哪一些呢啊，那么主要包括啊这个挺度啊，那么还有呢纸箱纸板的挺度啊，那么纸板的环压强度、边压强度和平压强度啊，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那么至于啊这四个啊这个物理量的啊具体的这个啊定义或者是呢怎样的这个测试的方法呢，那么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啊那么会给大家呢那么介绍到。那么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那么这四个指标呢那么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啊，那么四个物理量。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的啊这个表面性能。那么纸和纸板的这个表面性能呢啊，那么主要呢啊就是包括一些啊这个平滑度呀啊耐磨性能呀啊掉毛性能呀掉粉性能啊和我们的啊这个啊粘合性能。那么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什么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在进行印刷装潢的时候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纸袋啊，不管是制成纸袋还是制成纸箱啊、纸筒，各种各样的这个纸包装啊，那么容器，我们都一般呢都要对它的这个表面呢啊，那么进行印刷、进行装潢。我们至少呢啊，要对我们这个纸容器内所包装的这个产品呢，那么做简单的啊，那么这个重要的这个说明。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在我们啊对纸和纸板进行印刷的时候呢，那么就要特别注意呢，那么它的这个表面度啊表面性能啊，你比如说啊，那么它的这个平滑度怎么样啊，粗糙度怎么样啊，那么它的这个耐磨性啊又是怎么样？那么在啊进行印刷的时候和印板接触以及呢和印板脱离的时候，那么它会有没有这个掉毛啊或者是掉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制成啊纸容器的时候啊，那么不管是纸袋还是纸箱，那么它都要用啊，那么有一种这个结合方式呢，后面我们会讲到啊，有一种结合方式呢啊，那么是啊这个粘合啊，那么它的这个粘合性能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纸或者纸板呢啊，那么去与其他一些这个材料进行复合啊，与塑料啊与铝啊，那么或者是与其他一些金属箔进行复合的时候啊，那么要用到粘合剂，那么它的粘合性能啊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呢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衡量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啊作为包装材料啊的一个啊这个。